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开始阅读旧约的约伯记，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这个人实在太好了，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乌斯地在古代的中东地区，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一个很确实的地点了。历史学家约瑟夫带我们看这个地方的一个面貌，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是说到乌斯是亚南的后裔，亚南就是闪的后裔。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乌斯是拿和的长子，拿和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所以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就这样说，乌斯建立了大马色的这个古代城市啊，乌斯这个人，大马色啊，这个古代城市他建立的。大马色这个城是世界上人类现存的最古老一个城市，因此我们可以说约伯是住在叙利亚大沙漠的这个范围啊，在这个地区里面，因为这个旷野的大沙漠也就是主耶稣曾经差遣保罗所去过的地方。在新约，保罗他曾经在旷野当中受到神特别的对他的启示，对他做特别的教导，很多啊，属神的人都曾经在旷野当中接受了神自己对他们的教导，神对他们的一个磨练。听众朋友，你的乌斯地跟我的乌斯地也许不同，乌斯地可以说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我们在那里，在这个地方能够学习到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个乌斯地，在那里神要给我们啊学习功课。那么在圣经我们读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啊叫做约伯，他是完全人。这个就是指约伯讲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是完美的。他常常向神献祭，在第五节，一章五节有说到这样的事情。当时献祭给神啊，献了什么祭呢？就是献燔祭。经文里面也说到，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认识这位神是至高的神，也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因此约伯这个人他恨恶邪恶的事情。所以从这里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出来，约伯跟许多的现代的人不一样，因为现代很多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独一的真神。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第三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对驴，并且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当中就为至大。约伯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一共有十个孩子，他生活很富裕，全家人都过着很舒适的生活，可以说生活过得非常的好，一无所缺。当时骆驼是约伯的交通工具，他的母驴还可以哺乳啊。那么母驴的 乳汁在当时啊是一种很上等的食物，所以可以说是约伯他家庭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富裕，非常的舒适。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一章第四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从这里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看到他们的日子过得实在是非常的舒适。听众朋友要注意，约伯他的心仍然是敬畏神的人啊，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筵宴的日子过了啊，就是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听众朋友，你看到约伯他不但觉得自己需要献祭，因为约伯他愿意他跟神有良好的关系，建立好的关系，但是约伯他心里很担心他的儿女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近，因此约伯他就是为他自己的儿女向神献祭。约伯他在他的大家庭当中，他是可以说担任了一个大祭司的一个职责。这个时候现在的情况结束了，现在之前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美丽的画面，一个富有的人跟他的儿女家人住在一起，过着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可是这个人约伯心中有点不安，这种不安也许今天很多人也有，就是对于自己的儿女很不放心，对于儿女放心不下。约伯承认他自己无能为力来处理这种家庭的问题，于是约伯他就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帮助。今天也有许多基督徒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女很烦心，孩子长大了离家了，孩子遇到麻烦，也许有了还自己的儿女还染上了毒瘾，做许多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些父母也许不像约伯那样去寻求神的帮助。许多父母今天背负着自己不能够解决的重担，虽然约伯心里面感觉到很不安，但是约伯他很有智慧，他知道他要向谁求帮助。约伯就为他自己的儿女向神献祭，献燔祭。听众朋友，这里要特别明白，献祭燔祭，旧约的燔祭是预表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约伯这个人可以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接下来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一个场景，现在从地上转到天上去了，非常特别。约伯跟约伯记当中的人物万万没有想到在天上竟然有发生这种事情。那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这个场景，也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明白，也能够做一个解释，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在神的儿女家里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做一个解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但是至少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部分的解释。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事情就发生在天上的事情，天上神的众子就是神所造的许多的天使来到神面前。那听众朋友，我也必须承认说，我对于天使的事情我知道的很有限，我猜想天使们数目多得数不清，也许像海沙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众多，他们不是人类，跟我们人类是不同类的，不同类族的。这些天使啊，是神所创造有智慧的一个灵体，天使是富有使命的，他是富有神给他使命的受造物。那么这些天使一定会到神面前报告神所交付给他们的使命。那么这是我们啊可以啊所了解到的，但其中却有让我们相当震惊的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伯记告诉我们，撒旦也来在其中。真想不到，听众朋友你想不到吧，撒旦也在其中。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听众朋友，我相信撒旦魔鬼也来向神做报告，很稀奇，是不是？太稀奇了！你以为撒旦是从地狱里面上来的？不是的，那个时候地狱还没有开放，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在地狱里面。地狱一定要等到千禧年，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地狱才会开放。地狱这个地方是给魔鬼和跟从魔鬼的人，就是魔鬼的手下所预备的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他们现在还不在那里。撒旦跟我们今天人一样，可以在地上走来走去，甚至撒旦比我们也许有更多的自由。地上，这个地上是撒旦的领域，撒旦并不是在现在并不是在地狱里面。魔鬼说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撒旦是这世界的神。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说，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今天撒旦在这个地上他有很大的活动的空间，他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使徒彼得就警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五章八节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了解这个经文啊，要放在心里面，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对我们做一个警告，也是约伯记告诉我们的事情，要提醒我们。圣经里面说到，撒旦自己也说他在地上可以自由的走来走去。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曾经试探过主耶稣。撒旦说他要把世上的万国要给主耶稣，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回答说：你没有权利把世界上的万国给我。主耶稣只是拒绝了魔鬼啊对他的试探。显然魔鬼撒旦他很有办法能够控制这个万国。听众朋友，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好像真是好像是被撒旦所掌控的一样。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但是神给撒旦有一段走来走去一个自由的空间。有人说你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控制的，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也要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要打败撒旦。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可以打败撒旦。撒旦并不怕你我，他怕主耶稣基督。很明显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关于撒旦的事情，跟现代人的对撒旦的想法不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在这里看到神称赞啊约伯这个人，意思是说约伯这个人真好啊，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看起来撒旦一直要想得着约伯这个人。从撒旦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第十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你岂不是视为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听众朋友，撒旦很阴险，他想对约伯下手害他，但是魔鬼发现他没有办法动约伯这个人， 因为约伯他的四围有篱笆围住，所以撒旦就对神说，你在他篱笆四围圈上篱笆，我根本碰不了他，动不了他。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周围也有一道神为我们保护我们的篱笆，若非神所应许，撒旦是没有办法能够触碰我们的，也不能够碰我们一根汗毛。如果神应许撒旦这样做，要记得一定有神的目的啊在其中，因为没有神的许可，撒旦是不能够触碰啊神的儿女的。这个就是约伯记所要教导我们的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听众朋友，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啊？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在神的面前毁谤约伯，我认为撒旦魔鬼很看不起我们人类，看不起。撒旦指出约伯是一个势利眼，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但是我们知道撒旦动不了我们。可是撒旦说我们这些人啊，跟从主的人啊，是一些势利眼啊，是投机的趋炎附势的人。如果神拆掉了约伯的篱笆，四围的篱笆，取走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那么我们人啊，或者约伯就会当面的咒诅神。听众朋友，我也要提醒你，世界上有许多人一出口就是咒诅神，他们张口就说咒诅人的话，咒诅神的话，他们和神之间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约伯这个时候他被四围的篱笆保护了，因为撒旦动不了他，就说我要想对付约伯这个人，因为撒旦非常厌恶人啊，厌恶我们人类。撒旦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竟然愿意来服侍神。今天我们觉得更稀奇，我们也不明白撒旦既然这么厌恶人类，为什么有人竟然会想要服侍魔鬼撒旦，这个太奇怪了。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他本性就是厌恶人类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魔鬼撒旦啊做我们人的主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一位做我们主的主，就是爱我们蛮有怜悯的主，主耶稣。那么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要服侍这样的一个主人。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里我们接下来看到，有时候神应许撒旦拿走我们所依靠的东西，当我们的安全感，小小的安全感被拿走的时候，会感到很无助，有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像自己迷失的。那么许多人这个时候会向神哭求。听众朋友要注意，神应许撒旦拿走挪去约伯所有的一切，只要有机会，我觉得撒旦绝对会毁了啊，毁了我们。那么撒旦毁谤神，也毁谤约伯。撒旦认为神是不值得我们人去侍奉他的，神是不值得我们去爱他的。人之为什么人要爱神呢？是因为神给的人有许多的好处。所以我们很看得很清楚，撒旦就是神和人的一个对敌。人跟神的对敌什么？就是啊，撒旦自己。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约伯的儿女正在享受美好的时光，他们每个兄弟姐妹轮流在各个兄弟家举行宴会，尽情地享受人生。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十五节，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他自己一直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突然间有事情发生了，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敌人会出现。现在四八人就闯进来了，夺走了他的牛。十六节，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 这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那这里又说到什么？神从天上降火下来，这句话实在太奇怪了，为什么不说是撒旦降火的？到底是谁做的呢？难道不是撒旦做的吗？接下来我们看十七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那么这是骆驼，是约伯最值钱的牲畜，全都被掳去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夺走了。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十九节，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哎呦，事情发生了这么迅速，真是雪上加霜。约伯的孩子们也都死了，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约伯他对这件事情的发生，连续发生这种悲剧，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啊！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啊，我们要把它好好的记在心里面。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这是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么这里说得很清楚，约伯，这是约伯的见证，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世界上的物质应当有的一个见证，一个观点。我们是两手空空的来到世界，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所以有一句俗语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死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曾经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所有的亲戚都在他的卧房门口等待他，慢慢的他要离世，要断气了，也等着他们家族的律师出来。他当律师从这个老人的房子走出来做宣布的时候，说这位老人家，这位父亲过世了，立刻就有一个啊比较贪婪的人就问说，哎，问这个律师说，他留下了多少财产？律师做了一个回答很好，他说他全都留下了，一样也没带走。是的，一个人死了什么都不能带走，不光是这个老人不能带走，今天听众朋友你我也是一样，不管你有多少的房契，你银行里面存了多少的钱，你保险箱多么的坚固，那我们离世的时候都带不走的。我们离世的时候跟出生的时候一样，都是两手空空的。这个对你对我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要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管你有拥有什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全都不能够带走，两手的空空的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想到啊，这样一种属灵的功课，应该把这样的想法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人生哲学里面啊。也许现在你住在一个豪宅里面，或者你住在一个比较小的屋子里面，或者你银行里面存了很一大笔钱，或者你的银行里面没有什么钱，你的保险箱可能或者有很多的股票或者什么债券之类的，那么也许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保险箱也没有，但是不管你是谁都没有差别，你怎么样来，空空的来，也要怎么样的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你有多少，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神的管家而已，要记得我们就是一个管家。从这个结果，人的结束来看，所有的东西，地上的东西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对不对？听众朋友，约伯这个时候他就俯伏在地，他这个时候他仍然敬拜神。是的，他撕裂外袍，他剃了头， 远远的就听到他的哭声。约伯已经失去了一切，连他儿女也没有了，但是约伯却是这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拥有多少，都是神给你的，神要拿走的话随时都可以拿走。神要我们对神所用给我们使用的东西，我们要有责任，我们要负这个责任。因此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才会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管家，为神来做管家的。管家就是管理别人的东西，管理神的东西。神会为我们问我们，我们怎么样使用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有使用权而已。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约伯很明白这一点的真理，所以他没有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仍然紧紧地抓住这位赏赐一切的神。所以圣经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听众朋友，我们神的儿女要知道好好的管理神给我们用的财产，给我们所有，我们要向神负责任，一切是属于神的，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